哦，这几点了，我们继续，梁怀生大师的一个《金刚句句起经颂》的内容，之前放了一部分莲师的这个特别书生，之一就是传记众多以及他的书生这个部分，但是刚好我在资料这个整理的时候呢，不小心把它就是删除了。所以我在这边呢，想重新把它的这个完整的部分先列一遍，这样子，这个就是完整的意思是说，不仅是讲这个传记众多和出身的部分，大概就是，整体上面，因为下一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6月份是他的，8月13号，也就是说，原先传统历算的6月10号。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猴年猴月初十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呢就是紧接着很快就到了，所以我们在这之前呢，应该把只讲一段的话，可能不是最好的，应该把莲师的整个简略的一个圆满的部分讲一下，放在上面，可以大家也学习，然后，这样子。比较看起来比较圆满，在这个6月初10、8月13号公历8月13号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圆满的内容在上面，可能会比较圆满，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在这里分享。所以以前大概是在四五世纪，西元5世纪，这时候呢，就是第29代国王，他兜着个年在。这个时代呢，就是说，就秘密宝匣，就是宫殿上方呢，就是天上掉下来的一种象征，这些三宝的加持的这个，就是有，像六字大明咒的经卷呢，还有一个佛塔还是佛像，就是掉落在天中空中，落在宫殿中，所以他们视为就是圣世殊胜的这种秘密物、殊胜物，所以敬拜供养这样子有这个故事。所以从这个有佛经、佛塔这样的一个历史来算的话，舍利子这些，应该是追溯到就是5世纪 但真正的就是进入8世纪，赤松德赞王之前呢。并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一个，佛法僧具足的这个，三宝具足的佛法在藏地，所以赤松德赞王有远见，就引请印度的几乎堪布，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他的另外一个，印度的名字叫香塔拉西达，然后由这个几乎法师的推荐下，又引请了。这殊胜无比的莲花生大师入藏，所以还有就是班钦波罗蜜多，当时邀请的有108位义师，108位班智达这样子，但是最主要的这个人里面呢，就是几乎堪布弘扬宪法给出家人受戒，莲花生大师呢除障以及传授密法。当时还有就是三种译经殿，还有就是瑜伽士的僧团和出家众就是的僧团呢，建立起来的一种白红这个二众这样子讲的，瑜伽士的是还有就是出家比丘的这种的修行的体系，所以莲花生大师呢是这句。莲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我们之前的那个倡议念诵，《金刚句句起经文》的这个里面也有，就是把这些受记的部分也引用，就是佛陀的时代都有对他有受记，说是莲花生大师是阿弥陀佛的意的化身，观世音语的化身，然后释迦牟尼佛身的化现，这样子就是在。 经和序里面都有很清楚的这个收记。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讲莲花生大师的时候，把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放起来上面呢？就是说他们同属于莲花部，也同属于阿弥陀佛的化现，然后就是观世音菩萨予以的化现，所以我就放了一个六字大明咒在他的图标上面，莲师的这个我们讲授的这个图标。所以在莲花生大师呢，就是说在阿弥陀佛意的化现在哪里呢？就是他直接化现在丹那国下的这个海当中的这些巨大的莲花上，然后以八岁的这个童子像显现，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时这个地方所属的这个王呢，就是恩扎布地，所以要求他继承王位，所以如此神奇。他的大臣和其他人发现了以后报告，然后把他迎接到这个宫殿中啊，宫当中。所以莲师呢，当时就是在乌迪亚那就是利益众生这样子。所以后来呢，就是因为国王的意思是让他继承王位，治理国政这样子，所以他呢就是以就是犯科这样的一些视线这样的一些像呢，就是把他驱逐流放。所以他来到各个修行的这些士多林，然后修行瑜伽。所以就是次第的，就是这在八种的这些寒林，或者是八种这些士多林呢修行。所以他也受到这个空行母列举王母这些处呢受到一些收集灌顶，并且就是朝礼八大持名者，也就是我们得到这种说八大这个愤怒尊的这些传承，大圆满的传承。然后之后呢，他来到这个扎呼耶尔布，就是扎呼这个国王呢受到这些，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弘扬佛法。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国王对莲花生大师并没有一下子产生恭敬心，而是以为就是在现在的印度莲花湖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以前的扎呼这个地方，然后莲师在一高山处的山洞当中闭关，并吸引徒众，以至于就是当时国王的女儿都变成他的弟子，所以国王的比较愤怒，然后把他的女儿呢就是关进附近的这个莲花湖附近的这个一个石头的这种的石窟的这种监狱里面，然后把莲花生大师放在这个地上呢，就是架在这个火上去烧这样子，最后不但没有烧化，而且地下涌出了很大的泉，就现在的这个莲花湖这个地方，莲花湖。所以就是入水不溺，入火不焚，显现神通。以前然后呢，国王于是就是把曼德拉瓦从马拉提卡这个地洞窟里面监狱当中呢，也就是放出来，然后莲花生大师摄受他为法侣，然后开始乌迪亚那的这个国王呢就是身为就是赞叹和看似就是如此大视线如此大的这个神通呢，视线这些奇迹呢，他让赞叹不已，然后很多外道和这些不信仰的人呢都变成就是他的弟子，所以整个国度呢追随莲花生大师的开始啊教法，然后转变成这个修行大乘道的这个国度。然后他又就是莲花生大师呢从乌迪亚那这个地方，然后去了金刚座佛陀金刚座，现在就是菩提迦耶这个地方。然后在这里呢，就是之前我们也讲过好多他就是当时现出家比丘像，而且追随很多贤称的上师的这个文思，然后就是象征性的文思，一下子就是举一反三一样，就是通达，很快就通达这些仙法， 不用很花很大的力气这样子，然后获得这些所有的宪法的这些传承。然后呢，就是他也去这个纳兰托寺，这个我们金刚七句七情文最早的来源就是在纳兰托寺，整个就是大乘佛法的其中一个最大的佛学基地，或者是说大乘的这些佛法弘扬的这个中心，像维卡玛希拉、达西希拉，然后纳兰托斯这几个三个地方应该是最有名的地方。乌顿坦布尔应该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很有名的，但是就是主要是纳兰托斯。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当时开始的时候，印度教的传承里面的传统里面呢，并不是那么精妙的这个哲学的思辨不是那么强，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佛法很兴盛的时候呢，就是外道的很多传统呢也开始在这方面就是有大量的引进很多佛法的思辨这种的传统，所以有时候就是他们也有建立他们自己的这种的建修的这些系统呢，然后并且跟佛教的这些传承呢就是有辩论啊这样子。有一些外道也有实现神通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实证和理论上面的这些则就是辩难或者挑战这样子。所以这时候呢，莲花生大师呢就是祈祷这些空心母，就是由于空心母的一些开始受记呢，就是也需要引请莲花生大师，所以纳兰陀寺第一次就是有这个引请莲师。莲师也在纳兰陀寺曾经就是闻思就是修行这样子。所以说纳兰陀寺当中呢，就是莲花生大师就是辩导播导以及实现神通这些上面超胜的于外道，所以很多外道呢就是也皈依佛门这样子。所以后来呢，接着就是莲花生大师去尼泊尔央利修央利修和阿苏拉 cave 这边，就是现在说的就阿苏拉洞穴这些，获得这些很大的证悟的这些上面的圆满。所以又在接近现在藏地和尼泊尔这些附近靠近藏地的这些地方，像若尔坚，对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也有很多原先在这些地方也有很多灵界的，比如说像萨满的传统一样的，就像苯教的这些传统信仰啊，这些有他们的一些就是人为和超自然的一些障碍，所以这莲师在这个途中呢一路降服所以让很多归命与是很多的这些灵界的众生呢比较有力量的这些呢就是归命变成佛教的护法，现在我们有的这个芝麻护法呀，很多这些像那个当间呢，很多都是莲花生大师当时就是降服并给予受命，给予这些灌顶，给予他们，让他们就是在佛学的道路上有所证悟，并且成为护持佛法，承诺就是护持这个佛法的大业，护持修行人这样子。然后莲师就是应这个持诵德赞王，然后背后是有这个寂护法师的建议，所以在持诵德赞王邀请，所以最终应该由莲花生大师来降服藏地弘扬佛法的一切的障碍。所以莲花生大师到了藏地以后，五年内就是桑耶寺就建成。所以再然后呢，在有记载就是桑耶寺后面有一个青浦嘛，就青浦山洞这些地方呢，青浦也有就是100多个青浦的这些修行的洞，108个好像是，所以在这些地方呢也修行。然后他给予莲花生大师呢也给予像君臣25这些，包括持诵德赞王这些给予灌顶传法这样子。所以 就是包括金刚诀的一些修法，就当时还有一个叫曼谷大用场，就是说应该是窍诀见地诸曼，这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一个传承。这个当中呢，这个书现在还是在的。当时莲花生大师圆满的传授了这个九乘次第的所有的法，特别是内外密，特别是内密的这个三步，这些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就是应该是在所有以前的这些传统的书里面呢，开始这些论著里面呢，就是圆满的融入的九乘次第的这个这种就是最初的这种莲花生大师在藏地开始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呢，这是在桑耶志这些里面都有记载，莲花生大师给予这些建立法幢在藏地本来很不容易，因为原先有苯教的信仰嘛，所以这个是莲花生大师的在藏地的三种恩德，就是在没有佛法的地方建立法幢。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宗喀巴大师讲的，就藏地原来是就是一片白茫茫，像是雪域嘛，就是世界，但是只有佛法到了藏地的佛法的阳光照到藏地，让藏地的社会呢真正的变成了这种白色的山野的世界。所以就是建立法幢的恩，然后九乘讲述九乘次第的这个法的恩，间接窍诀珠曼或者珠串吧，应该是。那这个呢，就是在藏地呢，就是开始就莲师的这些教法，大小乘显密宗圆满的这个教法呢，一时兴起的这个源头呢，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间接窍诀珠曼或者珠串这个部分。然后呢，就是说，给毗卢遮那大医师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主要的这些弟子呢，也传授其他的这些像普巴金刚诀的这些要诀啊，这些在敦煌的文献里面也有普下有一些记载，就是说金刚诀缘的金刚诀的这些法缘这么一些书里面呢，曾经就是讲到了。这个部分就是莲花生大师给予马头明王普巴金刚的这些灌顶，就普巴金刚内密这种的灌顶。所以就是说就是密意序这些里面也有这个部分的一些记载。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说不仅建立了这个桑耶寺，建立了三个译经殿，有汉译经啊，就是梵文译经殿呢，还有就是西域的这些诸文的这些译经殿啊之类的，然后也建立了不同的这些禅定州啊，寂静这个瑜伽室的，就是寂静的这个出家众的这个修行州啊，然后密州称的这些修行州啊，就是一个一个区的这种分，然后像桑耶寺，宪法密法圆满兴盛，所以这样的部分，所以然后就摄受藏地的这个一西错假佛母为这个法侣，然后在西藏的各个地方，包括当时也去了汉地五台山呢，这些有记载。后来这是好像是甘肃的天水，应该是昨天我说天泉，不是天泉，是天水，应该天水的这个地方出土的一些莲师的传记里面讲了莲花生大师的，就是随同一起去五台山的这些所有的内容都有，这些都是古文献的出土。然后蒙古阿拉善呢，这些地方都有莲师的山洞啊，就是他实现种种的生机的地方啊，这个不是现在的一个说法，过去的这些文献里面都有记载。然后就是大圆满的这个传承里面呢，有一些可能 大家不一定知道，就是曾经有就是班钦波妈妈扎啊，就是还有一个叫仁增希勒桑哈，希勒桑哈这个那就是有两种说法，一个认为是西域现在的就和田呢这些地方的一个人，另外一种就是普遍的被认可的一个说法，就是他是以前西安的附近的，应该就是名字上面我们看不出来，因为当时有很多人的名字读起大臣的这些范文的名字，所以不然他应该是内地人汉地人，所以以前在西安这些地方也有就是胡人杂居的地方，所以具体就是他家传的是就是汉地人还是西域的这些移民，这些都不太清楚，但是说大地上面他肯定可以确定是就是来自于吉祥门，像藏文里面有这些记载，所以这个地方的人，所以而且大圆满传承的这个祖师当中呢，希勒桑哈他是一个汉地的这种装束，所以就是跟汉地非常有缘，莲花生大师这个大圆满的这个传承，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在藏地各个地方呢，不仅是教授这个佛法，还埋下对未来的这些众生，为了受益于未来的众生呢，埋下各种的这些福藏，包括延藏，包括这给他的弟子的这个如来藏当中呢，就是唤醒将来未来某一个时刻或能够觉发觉开觉的这种的意的福藏，然后受记于空行护法的这些给予他们教授将来在特定的时刻从他们这边得到的这些空行文啊，或复藏黄纸呀，壶里面呢，石头里面呢，就虚空当中啊，心意当中这种的复藏，所以这个传承呢的方式是比较特有的。当然莲花生大师不是唯一一个有复藏的这些能复藏绝藏的这样的上师，曾经有像阿底峡尊者来西藏以后，在住监时也是就是送赞干部一训，这个也是阿底峡十一世纪来的时候，把60、70世纪的这个送赞干部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的一个画像，他也是就是留下来的一训呢，就是由阿底峡尊者开掘，所以这样的在其他的传承里面也有的，但是绝大多数的这个复藏呢，就是源头在于莲花生大师这样子。所以后来呢，就是像他的主要弟子，就很多地方的教授啊，这些都是有一些错教佛母，就是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这个秘书一样，就是帮助他书写这些复藏文啊，复藏黄纸呀、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一福藏啊，就是各种福藏。所以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就像以前过去有的这种福藏的这些传承很广大，有些是以空行的文字写的，有一些能够就是以这些福藏的黄纸和空行文呢，就是完整的这个教法，完整的仪轨，就是完整的这种次第的这些观顶修法，以及里面的理论和这些解释阐释，这些都从里面开学出来的这种复藏呢是很广大，所以显的这个所有的精要是在密里面，密的所有的精要在复藏里面，所以有这种的传统。所以以前定国清泽仁波切也说，就是就是密续呢和复藏呢不离显，就是意思复藏的基础是显，复藏是这些经的部分呢更加锋芒，锋芒庄严，它的锋芒，这样的意思。所以几个世纪，就是过去的1000多年以来呢，有很多的这些伟大的修行人复藏师，像娘惹涅玛乌泽拉，像过去的这个明灵痴亲呢，像这个德德朗巴巴马朗巴，所以有11个被后面追尾后追尾淋巴的这个 就是受记的服装传承。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说有远传承、近传承和镜像传承三种。远传承呢，主要是指的是口耳相传的，就是从佛陀以及伟大的上师们龙树菩萨以及弥勒菩萨这样一些深广的传承呢，就是口耳相传这样传承下来的这种的，就是远传承。近传承的话，就是像我们说的有这个，当然从尼玛派的这个传承来讲，就是也可以有就是语言传承，也可以指的是就是本初佛出普贤王如来，然后经由这个就是极喜金刚啊，然后就无垢有啊，莲花生大师呀，这样是就是不间断的传承这个部分。然后有这些其他的这些近的跟近的传承，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服藏的这个传承，也是直接从莲师从服藏传承，像定国清泽仁波切啊，或者是其他的顿珠房丘林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大德呢，像江建泽啊，或者是蒋公公知仁波切，还有这些现在的很多的这些大德呢，都有很多的服藏的法呀，像我们的上师喇嘛扎西彭措啊，也有很多就是服藏的法要，然后之前的一些服藏大师呢，有受记、受命，然后在特定的时刻，就是佛法其实，在特定的时候跟特定的这些弟子或者时代相应的这些法呢传承下来，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说的，传承在尼玛派里面的这种远传承、近传承和镜像传承。所以就是过去近的这些传承、镜像的传承也是一样的，就是就是莲花生大师就亲自宣讲，就是给一些佛藏师面前口授，然后言传灌顶这样的一些方式，就是在他即刻在特定的时刻呢镜像的这种传承，就是他在不是我们说一般里面讲的这种好像梦见莲师跟你说两句话，这个也有可能，这个不是不可能，但是是有时候是一种一完整的一个开始完整的灌顶传承，然后嘱托允许你就是弘法，就是认可你的真量一样，所有的这个部分在一个里面完成的，也有些个别是一些窍诀，就是这些几句话让你就是整个圆满的提升，这种的就是镜像的传承。所以总体来讲，就是从十世纪开始的时候呢，十世纪末左右的时候，印度佛法呢，因为受到外来宗教的这些就是军队这种的一些大规模的破坏，所以很多的义士、很多的修行人呢，渐渐就是躲避在喜马拉雅山区，来到藏地，把很多的印度的这些经卷这些都背到藏地来，然后就是很这一波的这个传承。然后就是后来就变成我们所说的新的这个，就是我们说旧一嘛，前一这样子，就是尼玛派，然后新一派就是后面出现的这个传承，像我们说的萨迦派啊、噶举派啊，当时的这个就是噶当派啊，这些当然后来的这个格罗派，这个噶当派的这个前身可以说，所以这些呢完整的这些法要呢都传承到这个藏地，所以这个部分。然后就是大小乘、显密宗以及金刚乘这些部分，小乘的这个我们曾经讲，就是说是一种能够自我解脱的这个传承法门。小乘有时候也我们说就小乘的话，有一种很多南传佛教的上师和传承们 不容易接受的话，我们可以说是根基秤。所以大秤就是说在这上就是见解上面呢，就是人无我法无我，这个见解圆满的一个自利利他圆满的一个修行的道路，就是说了知一切见现象无自信，就是如幻如梦这样子的这种，它有二利借利益，这个从宪法上讲二谛，究竟的深义谛和这些相对的世俗谛，就是这两个都同时重视，所以就是以大慈大悲利益受苦的众生，为了此利益这种众生能够成佛觉悟呢，就是获知正悟，为此自己努力闻思修戒定慧，然后获知圆满的正悟，所以孜孜不倦的利益众生，这个就是说悲智双运，就是正的离系，离于执着的这种究竟自信，所以这个我们在一般里面就是说安住在无别圣意的广大平等中，这种的这个是大乘。那金刚乘的法门主要是以这种静观就是的方式，在这个基础来就是修持善巧方便，然后让自己和他这些他众呢离于一切的妄念。但就是大乘佛教里面的主张佛性犹如这些所有的这些众生皆具佛性潜藏的这种基本的特质，众生皆具足，所以众生皆具足就是根本的如来德相这样子。所以认为佛性是所有就是以智慧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明觉或者本觉这样子，心没有污染的这些根本的显现，这些具足。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说小乘以出离心的修法为主，大乘呢以显乘的这个般若音乘呢主要以发菩提心这个教法为主，空心这个圣意和世俗的菩提心，金刚乘呢就是一种过程，以静观这些为主的一个修行。所以在因乘当中呢，就是心性是称佛果的这个因，在果乘当中呢，心性是就是直接是称佛的果，所以就是在果地的修行就是金刚乘，在因地修行呢就是显乘这个部分。所以就是说就是本自具足的佛性，修行的人呢如果能够驱逐心的这种的障蔽，确认这个部分，就是金刚乘入门的这些很多的修法和包括灌顶呢就是给予授权了金刚乘的教法，然后来圆满这种功不功的成就。所以莲花生大师就是在藏地的这些传承里面，我们可以平时读到的就是他的25大弟子呀，五位就是法律呀，八位就是各个地方来的这个耶尔巴成就者呀，108位的这种禅定大师呀，然后30位的这个密咒师，55位的这种证悟者，然后25位空心母，7位瑜伽女，以及无数的这些这弟子延续莲师的教法。所以像这里面有这个佐尔夏坚教内，然后就是那清桑吉一些，然后亚纳库马拉，像那个花吉桑给，修补花吉桑给，所以这些，然后以及数世纪以来就是传承下来的，就是荣宗巴智达呀，龙清巴呀，然后梅林池清，然后罗德尔王波，麦潘仁波切，很多的这些持教的大德，然后把这些莲师的这些教法法理法义，然后修持的法门最深奥的部分呢做了最详尽的这个解释，所以上百位108位的这种主要和上千位就是次要的副藏师，还有就是五位副藏王，11个灵巴，就是挖掘传授，他们 时代相应的最深奥的这些叫法。所以就是说在藏地现在你是尼玛白传承的这些法子的话，就是包括系统性的修行显密的所有的这些次第修行圆满的这些从经藏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原传承的以及佛藏断传承的方式，以及镜像的这些传承口传二传就是持名表示传如来密意传，就是凡夫的这些口耳相传的这些加持的这个信心的这种的传承都圆满具足。所以有文思的这些道路，修窍觉的道路，以及信心者就是超越性的道路，这些都圆满。所以我们特别是现在目前的这些传承里面，像华智仁波切的这一个来庞仁波切，这些他们的这个传承就是都来自于基美林巴的这个传承。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以圆满的信心然后持续弘扬莲师的教法，它是寄生成佛弘生光生成就这样的一些有不共殊胜的这些法特质的殊胜的加持的这个法。所以我们为了纪念莲花生大师猴年猴月初十的这个会供，所以我们简要的介绍莲花生大师的就是殊胜和他的法药广弘的这个传承，然后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祝福大家吉祥如意然后作为一个回向，此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抵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得愿度如海度有情。